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选择沃斯来降低利率，但他的委员们却在讨论加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昨天、今天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那么今天下午，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与外界预期的完全一样，宣布基准利率不变。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是网友们非常熟悉的尼克·蒂米尼斯，被称为美联储通讯社的这个著名记者撰写的。他从更深刻的背景解析了目前美联储内部有关利率政策的一些争论以及主流的一些观点，这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美联储政策的一些走向。他这个报道主要介绍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呢，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与今年1月份川普提名凯文·沃什作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当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因为在今年初，美国的通胀逐步下降，这给川普敦促降低利率他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背景。但是形势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伊朗战争，美国的总体通胀已经突破了 3%，所以这与川普交给凯文·沃什的任务就相去甚远，主要是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第二个报道内容呢，就是说美联储内部集体向鹰派靠拢。他列举两方面的例证。第一呢，是鹰派全面施压，像哈马克、洛言、卡斯卡里等人不仅反对任何降息的暗示，洛根呢更是直言，由于通胀上升导致实际利率下降，维持利率不变的本质可能已经流于货币宽松，就你维持不动就是宽松，这个他都有一些不满，所以这是鹰派的施压。另外一方面呢，本来赞成降息的或者不反对降息的人呢又倒戈了。最典型的是美联储的里斯沃勒，这个也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任命的美联储委员，他公开宣布他改变立场，之前一直敦促降息，现在他认为应该加息。那么偏中间派的库克，这个就是曾经被川普调查的那位女黑人的这个委员，他表示呢，他从中间派啊也转向支持加息，所以本来要加息的人进一步强调加息，同时鸽派呢又倒戈，所以尼克蒂米尼斯呢，他认为美联储的委员集体向鹰派靠拢，因为美联储的政策决定是票决制。第三个报道的重点呢，说凯文·沃什个人的战术出现尴尬。就凯文·沃什历来是反对美联储的前瞻指引与点阵图，他认为不能让外界过多去议论美联储，但是呢，面对目前的市场的关切，凯文·沃什呢还不得不继续发表前瞻指引的一些观点。所以无论是对利率政策的改变还是对美联储自身的改革，凯文·沃什呢目前他还处在一种适应期，或者呢，他很难去推行川普给他交代的任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川普表现低调，令盟友们松了一口气。在经历了数月因伊朗和格陵兰问题而产生激烈争执之后，川普总统与盟友之间的对抗性有所降低。法国阿尤昂莱班在七国峰会上，川普总统站在椭圆形桌子的首位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并开玩笑说我是老板，然后他让到一边坐了下来，以便七国集团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议。今年抵达皇家酒店参加峰会的川普与往年相比显得温和得多，以往七国峰会往往激发川普强势的一面，让他与盟友针锋相对，这一次川普赞不绝口，他愿意倾听峰会特别邀请的嘉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他甚至在他走下空军一号时，他领带的颜色换成黑色也低调了一些。川普为他的伊朗达成的临时协议辩护，当被问及协议细节时，川普称他的协议不仅结束了战争，重新开放了霍尔木斯海峡，也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他说股市上涨和油价下跌恰恰证明了他的观点。川普说没有什么比市场更聪明的了，而且市场对他的喜爱程度超乎他的想象。 七国领导人称伊朗核协议是一项突破，并表示该协议在川普总统的强有力领导下达成的。欧洲国家则吹嘘了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能力。今天在峰会的最后一天，川普警告伊朗，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将再次向他们投向炸弹，因为他们47年来一直行为不端。川普的肢体语言显示起非常疲惫，他抵达峰会前刚刚在白宫主持了周日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龙斗比赛，以庆祝他的80岁生日。那场比赛一直持续到凌晨，他的双手似乎都化了妆来遮盖淤青，左手上还有一道伤口，而且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马克龙对峰会的精心安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安排在峰会结束时与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内举行晚宴，以阻止川普像以往峰会那样提前离场。这一策略奏效了。川普告诉记者，凡尔赛宫不是贴金箔的，它是真材实料。我说我想做这件事儿。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走进川普和意大利总理梅罗尼说道，你们又成为朋友了。梅罗尼先前因川普抨击教宗而与他保持距离，但梅罗尼很快纠正了科斯塔的说法，他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所以从华尔街的这个系统性的回顾描述来看，这次七国峰会啊，是与会各方比较满意的一次七国峰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啊，进一步在美国发酵的相关的最新信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彭博社再次，这是他第二次，上一次报道我们与网友分享过，他分享过14点备忘录的文本，但是上一次他分享的时候呢，他不知道14点，第14点是什么内容，半岛也不知道。那么今天彭博社再次全文公布了14点备忘录的文稿，而且呢他综合了伊朗官方公布的文本。所以目前争论来争论去，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美国官方是没有公布的。第一，伊朗和美国及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备忘录签署之际宣布立即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承诺今后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敌对行动，也不再威胁或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你看这个第一条，就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我听感觉这个还是话说的大了一点，谁能说永久的事。第二，伊朗和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第三，伊朗和美国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谈判时间。第四，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停止一切干扰和阻挠行为，在最多30天内恢复伊朗航运至满负荷运转。同时，伊朗的船舶通信量应与战前水准相当。美国也承诺最终协议签署后的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第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波斯湾与阿曼海之间的商船往来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同时考虑到伊朗需要清除技术障碍和排除水雷。第六，美国承诺与其他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双方认可的伊斯兰共和国重建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并确保至少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该计划实施机制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第七，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对伊朗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方面实施的一级和二级制裁。第八，伊朗重申伊朗永远不会生产核武器，伊朗和美国已达成一致，浓缩核材料的处置以及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与核有关的事项，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充分解决。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的规定。第九，伊朗和美国一致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前双方维持现状，伊朗维持起核计划的现状， 美国不会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加强在该地区的力量。第十，美国承诺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直到解除制裁之日，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的原油、石化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所有相关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发放豁免。第十一，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取得进展，伊朗被冻结或限制的资金和资产将被解冻并完全释放，这些资金无论存放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转移，都将用于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任何最终受益人的付款，并可供其全额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证和执照。12，伊朗和美国同意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成功执行和未来的承诺。13，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在收到关于执行本谅解备忘录第4、5、10、11条以及继续执行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和美国将仅就剩余的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第14，也是上次没弄清的，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那么这个版本呢，是得到了伊朗官方认可的，就伊朗官方批评彭博士第一个版本，这次修改之后，伊朗官方是认可他这个版本的。不知道网友们听了感觉怎么样？ MT 听了之后感觉这个不像停战协议，感觉是美国伊朗啊友好关系条约。下面我们从六个方面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在美国的发酵。第一呢，是目前美国两党对这个协议草案的主要争议的一些焦点。那么对自由派、对民主党来讲，毫无疑问他是反对的，这个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解释。那么共和党内对这个备忘录的争议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一些鹰派保守派，就他们认为呢，这个备忘录以及备忘录指引的协议是灾难性的错误，对伊朗让步太多，让前线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那他们究竟有什么主张呢？你说川普那个弄得不好，他们有什么要求呢？他们主张的是绝不能放松经济制裁，你停战可以，但是你不能一股脑把制裁都取消了。同时呢，他们支持让美军彻底摧毁伊朗的常规和核武军事能力，就还没打到位。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共和党内有哪一些重量级人物跳出来反对，以及他们反对的理由。就这次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之前一直跟川普对着干的南德保罗参议员和众议员托马斯马西，这两个人这一次站出来第一时间支持川普的伊朗协议以及这个备忘录。因为他们认为呢，只要少花钱，只要是不管其他国家的事，就是孤立主义，就赞成。就这一次来挺川普的是之前在很多问题上跟川普作对的共和党内的少数派。那么哪些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提出质疑呢？第一个就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罗杰·威克，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就他认为这个60天停火协议是一场灾难，他公开表示川普受到了糟糕的建议，皇帝是好的，坏的都是这些奸臣，并警告我们的部队在史诗愤怒行动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付之东流，而签署一张不值钱的废纸。第二个重量级的人物呢，是资深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也被媒体称为川普的长期盟友。他称如果最终协议仍然允许伊朗保留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石油设施的能力，那么当初这场战争到底为了什么而打？他警告说，备忘录将地缘政治实质控制权拱手让给了伊朗，这将是以色列的噩梦。第三个呢，是克鲁斯，德州的参议员，共和党籍的，他称这是一场灾难性的错误，如果这场冲突最终结果是一个让天天高喊消灭美国的极端政权获得数百亿美元的资产解冻，继续浓缩铀，甚至实质控制国际航道，那美国就犯下了历史性的大错。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约翰·杜恩，他的表达没有那么激烈，但是他明显的对备忘录表示戒备。他向媒体坦言，连国会里最关注此事的人都对内容一无所知，他高度质疑协议未来的合规性与执行力。那么另外一位公开质疑的是汤姆·蒂利斯参议员，这是来自北卡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他说如果这是一个秘密协议，我该如何认真对待他呢？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同样表示，多数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对细节一无所知，强烈要求白宫在周五正式签署前向国会提供全面的简报，不能凭川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宣告就强行过关。那么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加入了炮轰的阵列，他说该框架一点也不美国优先，甚至指责这等于是变相给伊朗革命卫队送钱。那么川普对共和党内的这些批评声音他也做了回应，他昨天在G7峰会期间他就挑了一个格雷厄姆来进行威胁，因为格雷厄姆是过去一贯支持川普政策的资深的参议员，所以川普也选择他来进行敲打。川普直言如果格雷厄姆最终胆敢反对这个协议，他会有大麻烦的，并表示他得找这位老朋友好好谈一谈。但是随后川普呢，可能就感觉这个话可能说重了，他又做了一些改口，他说格林厄姆很好，他会没事的，他其实没有怀疑这个协议，他好得很，看吧，这份协议处理得非常漂亮，我们不用付任何钱，也不用做出任何让步。那么这个体现川普呢，也不想一下呢翻脸激化矛盾。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呢，是共和党的这些反对者与川普争议的焦点在哪儿。格雷厄姆呢，在川普批评他之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就他为什么反对。格雷厄姆说，我认为由当今的掌权者来主导伊朗的重建，这让我觉得有些问题，若想获得投资基金解除制裁，本质上应该改变伊朗的性质和行事方式。格雷厄姆说，按照这个框架协议，就等于是给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提供马歇尔计划。就他这个观点是目前共和党内反对声音呢非常典型的，就他们争议的焦点呢，并不是美国媒体争论的3000亿该不该给3000亿，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你这些政策的豁免3000亿是给的谁手上。你如果是给的一个不反美的伊朗政权，这还容易理解，你把这些钱完全是给一个反美的极端的宗教政权，他怎么可能对美国有利呢？所以这是他们呢争论的焦点，而不在钱多钱少。所以他又回到了伊朗战争美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因为在川普看来，政权的更迭不是战争的目标，但在共和党强硬派看来，你战争的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但是你一股脑的把政策全部给了革命卫队，给了伊朗的没有被打垮的反美的宗教政权，这个他们怎么想想不通。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川普昨天在G7峰会上说他愿意把协议送到国会。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就在争论，就川普指的是未来的最终协议，还是星期五要签署的框架协议、框架备忘录。那么白宫有明确的说法，就是川普指的是未来的协议，就星期五要签的这个，那不需要给国会。今天万斯也解释说，星期五我们签完之后就会公开，也就是说这个框架协议啊，仍然不会送到国会，未来最终签署的协议会送到国会。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呢，是有关240亿和3000亿这个进一步的发酵。那么伊朗方面坚称呢，美国承诺只要签署了备忘录，就会首先给伊朗奖励240亿美元。但是川普呢一再说没给钱，一分钱都不给。那么今天的最新信息呢，是美国和伊朗在备忘录之外达成的协议，作为谈判的信任测试，在签字后，周五签字后，立即先支付伊朗240亿的一半，就120亿美元。而且这120亿美元必须在60天的有关正式协议谈判之前就必须到位。那么今天万斯呢对外讲，伊朗在字面上不会拿到任何预付款。就万斯他这个说法是什么？哎，你们说的120亿或者240亿不会在备忘录上体现，也不会是他真拿到120亿。那么这个解释究竟具体指什么含义，今天媒体呢仍然搞不清楚。那么到周五差不多就会揭晓，因为伊朗假如没有拿到这个120亿，可能这个周末啊又会节外生枝。关于3000亿，那么目前呢经过川普政府的辩解越来越清楚了，这个就是投资基金。但是呢根据彭博社公布的这个备忘录，这是美国承诺的3000亿的重建基金。 而且呢，今天彭博社介绍，伊朗方面呢谈判当中，他们开口价是4000亿，后来经过砍价砍到3000亿的。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就解释，这个钱又不是你美国人拿的，不是美国纳税人的，给多少你们为什么要在乎呢？那么刚才与网友分享，就共和党的鹰派呢就认为，这个是你美国同意的，是本来受美国政策的限制扣押的，所以这个钱从哪一个账号拨出去是一回事，这个是美国主导承诺的要给伊朗官方3000亿美元，这个事是绕不过去的。第六个与网友分享最新信息呢，就美国保守派的网红劳拉卢默，昨天他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推文，这个引起了美国保守派的一些网民的广泛的议论。他就发一句推文，就一句话，卢比奥去哪儿了？这个相信网友们也会对这个事儿感兴趣，因为在这次与伊朗的这个谈判之前，卢比奥是积极在参与的，但是在达成这个备忘录协议以及达成备忘录之后，对外的解释都是万斯在出面，包括星期五要面对面的签字也是万斯签字。那么面对3000亿协议备忘录的争议，卢比奥呢完全没有参与，完全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卢默的这个推文在共和党的支持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共和党内普遍的感觉卢比奥相对比较沉稳一些，但是他为什么对这个事不发声？ LT 对卢默的这个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推文呢，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卢比奥作为川普的国务卿，相信在川普认为需要他出来站台，需要他出来说的时候，卢比奥一定会出来说，就卢比奥不太可能是拆台或者是公开的表达出来不同。现在他很少表态，很容易理解他不是太积极，同时呢可能他也没有得到授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卢默只是说卢比奥去哪儿了，他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或者他代表的 MAGA 的一股势力的真实立场是什么，实际上他自己在其他的贴文当中啊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网友们也可以去他的 X 平台账户上啊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第一个观点是坚决反对这个备忘录，甚至是极度的愤怒。第二呢，他把这个事儿迁怒于副总统万斯，他认为万斯一直在为3000亿洗白，他说这3000亿是万斯的政治败笔。所以你看，从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到共和党的大网红政治网红，这个对框架备忘录啊以及协议的一些原则，这个争议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还会进一步的发酵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七国集团力求将中国稀土供应量控制在 60% 以内。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少有的完全共识，实施去中国化的稀土进口配额的硬指标，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主要指的中国，稀土和永磁材料的供应量不得超过机器进口总量的 60%。 更长远的目标，2030年之后进一步将比例限制在 50% 以内。首度讨论了部分工业领域，特别是国防制造商引入进口配额限制，强制军工企业戒除中国依赖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西方在面对中共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们提出来脱钩，后来呢又退缩到去风险。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呢玩真的？因为过去都是坐而论道，关键原因呢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他们不再指望市场的自发调节，就他们之前有一些应对中共卡脖子做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比如说鼓励非中国的产业链，鼓励支持西方的稀土开发商，但是呢这个正面引导啊，市场反应是非常慢的，因为资本它是逐利的，这些西方的矿产商他不会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为了什么意识形态亏本去做什么生意，或者明知道这个很艰难他会去选择更容易赚钱的领域和产业。所以在过去的几年，特别川普政府，他认为仅仅靠市场的调节啊解决不了问题，得来硬的，就是配额制。如果你不采取啊硬性的这种 60%-50% 的配额限制，像美国的一些军工企业它摆脱不了依赖中国稀土，因为这个就又便宜，供应又充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日本在这一次西方七国集团拿出限额倒计时的 对中国稀土脱钩的方案，他们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有这种意愿，但是欧洲国家不是太敏感。这次为了在西方七国峰会上达成这个协议，高斯早苗在峰会之前，他单独去了一些西方七国的相对比较软弱的国家，比如他去英国，专门去说服了斯塔默，他也去了意大利，也得到了梅洛尼的支持。所以日本是这次啊倒计时的稀土脱钩协议的关键推手。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西方鹰派在过去十年一直在推动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关键战略产品的依赖都没有做成，为什么突然这么快就形成了刚性的脱钩协议或者脱钩决定？ LT 认为习主席啊，他可能确实是个脱钩大师，就西方坐而论道，要脱钩又不敢直说，还弄去风险，拖泥带水，扭扭捏捏。习主席去年暴脾气，用稀土卡脖子，一手促成了这次的稀土脱钩。所以你这个你不佩服习主席那还是不行的。你包括这一次积极推动这个脱钩协议的日本，也是习主席啊把高斯早苗推到这样一个急先锋的位置上的，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局面。无论是习主席的开倒车加速师，还是脱钩大师，就西方要搞脱钩，习主席积极搞内循环，搞内循环还叫不醒西方，干脆来用卡脖子，你们看你们还脱不脱钩。哎，这让西方终于意识到还只能是脱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站在中国这个国家的角度，我们除了调侃习主席是脱钩大师之外啊，站在中国利益上，实际上他就带来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习主席他在促成脱钩，但是脱钩的方向未必对中国有利。因为假如西方推动对中国的稀土依赖低于 50% 这个目标达成的话，那基本上就摧毁了中国稀土的这种战略优势，他也清除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砝码。但不管怎么说，习主席作为脱钩大师，这个反直觉的现象还是值得玩味的。就有些网友讲的，就习近平究竟站在哪一伙，从结果上来看，习主席是站在西方一边，站在美国一边，就相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或者中国民众而言。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严查求神拜佛与违规举债，习近平强力反腐下官员落马百态。这个报道呢，他回顾了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的反腐运动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特征。第一呢，说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仅一年，中共纪律监察机关就处分了几百万人，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处理官员最多的一个年份。第二个新的特征呢，是从经济反腐转向政治审查，就过去啊，主要是揭露些所谓的贪污，现在重点是放在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挑战中央权威或拉帮结派，就主要转向政治了。第三个特征呢，是经济指令的政治化考核，就对没有落实绿色创新或盲目举债上升到政治违纪的高度。第四个特征呢，是严打封建迷信，就去年超过六分之一的落马的官员都是因为求神拜佛、看相算命，不信马列信鬼神，就是中共官员的信仰出了问题了。第五呢，是雅腐与道德肃整的精细化，就严查高尔夫、喝茅台酒、低级趣味，并强调反家风不正。第六呢，是反逃避机制升级，严查隐匿证据，对抗审查。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他这个报道归纳了习近平反腐的新特点， LT 感觉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从他这个文章本身来讲，他想表达的立场啊很矛盾的，但是他又列举了一些特点或者列举了一些现象，他只是不愿意归纳而已。 LT 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突出印象主要是三个。第一呢，是他更加体现了习近平反腐的本质，就廉政建设那是一个表象，或者反腐本身那是一个手段工具，他反腐的本质是极致的政治工具或者是独裁的工具。第二个突出印象呢，是官员或者更大范围内的中共党员信仰危机。这个呢 LT 认为呢，这个有一点呢凡尔赛，因为中共本来就没有信仰，哪里有几个党员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如果大家都了解共产主义，哪里有什么内卷？所谓的内卷就是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竞争，无节制的压榨。所以呢，他把它美化成缺乏信仰、 潜台词好像中共本身有一个正统信仰。你看习近平有什么信仰？他自己也没什么信仰，除了信仰权力、信仰金钱，哪里有什么信仰啊？第三个突出的印象，习近平继续在担心忠诚。那么之前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表态是一种政治立场的标牌，现在他得寸进尺了，他现在要去追查哪些不忠诚，把不忠诚作为反腐的重点。所以从他报道列举的六个新特征来看，他这个反腐啊，已经把面具遮羞布完全拿下来了，就是为了维护独裁的统治，已经完全偏离了反腐的原始的含义。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南方周末的一个震惊中国的报道。这个报道啊，才是真正的展现了中共官场的原生态，或者你也可以从这个报道能够真正理解中共体制内、中共党内目前腐败的程度，以及习近平反腐的一些效果。这篇报道目前已经被中共全网封杀，他以往封杀一些有争议性的报道，他只是在党媒系统主要媒体，这一次中共是全网封杀，足见中共是多么惧怕这个报道。南方周末他刊出了一篇题为《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全文超过6000字，这是个长篇报道。但是在周一，南方周末刊登这篇文章2个小时不到，就被中共下令全网删除。但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仍然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这篇长文的内容 LTE 与网友做简单的这个简要的分享。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湖南东安县横塘镇28岁基层干部王黎明去年6月被镇党委书记叫去钓鱼，意外溺亡。其姐王林恒整理遗物时发现他身负37万元的银行贷款，资金去向不明，进而翻查手机，挖出一系列基层官员违规的记录。王黎明入职仅一年，体重暴增40斤，常被书记叫去陪酒，一天安排3-4顿饭是日常。横塘镇在4家餐馆的客餐消费从2022年的7万元一年间暴涨至近20万元，打牌赌博公开化、官方化。就根据他的手机的聊天记录啊，他姐姐发现打牌的地点呢，包括餐馆、政府大院，甚至啊公安局派出所。为什么到派出所去打牌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不会被检查的。聊天记录显示，派出所人员多次参与镇里面干部的这个赌博，通宵打牌后直接上班打卡，内部美企名月搞活动。这个报道呢，还揭示第三个方面：虚假报账与套取公款。就王立民在担任党政办秘书期间，协助领导以虚假报账方式套取公款，自己也因此背负高额的贷款。那么这个报道呢，认为最令人心酸的一段话是王立民曾对同事说：不管哪位领导来，都需要能喝酒能做事的，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我走的就是捷径。王立民又补充，哪里都改变不了，哪里都需要这样的人。这个报道很长，6000字，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LT 对这个报道有3个方面的感受与网友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就这个长篇报道，它最有冲击力的，它不是揭露腐败，因为这些人呢，没有一个呢点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是被中共认定的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人呢是受到什么党纪的处分，都是正常的官员、好干部、好党员。但是他揭露的现象呢，又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你比如说赌博，上班赌博还跑到派出所去赌博，他又不是正面宣传，但是他又是正常的日常。所以 LTN 冲击最大的是他6000字的长文根本不是揭露腐败，而是展示了一种腐败的结构性。就他展示的是今天中国官场原生态就这么个状况。这个状况与刚才华尔街日报介绍的习主席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完全是两个世界。习主席反腐动辄是一抓贪污上亿的人，你看在湖南省东安县横塘镇这些官员的日常行为、习以为常的运作方式，而且呢，这种方式的存在与这个社会与民间都是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这个是最有冲击力的。你这种报道一提炼，你感觉是腐败，但是你回到他这种日常的展现又都是很正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在不到2个小时下令全网封杀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个揭示了中共真正的官员的素质、官员的状态以及这种制度化的腐败的现实。所以 LTA 看了这个文章能够理解中共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全网封杀。这个啊，如果认真起来，这个不得了。你中共的初心，你中共的执政理念，你反腐十年、十二年的成果，在这篇文章面前都显得非常不堪、非常猥琐。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篇文章展示的横塘镇官场的原生态，它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不光是横塘镇，各地都是一个现实。它这篇文章，它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官员的所谓的原生态、官场的原生态五大特征。第一呢，这种生存性的腐败啊，它不是掠夺性的腐败，就你要参与这个官场，你要想在官场存活，你必须得跟他们一起腐败。你比如说他这个年轻人，他一参加工作才一年多，好不容易混上这个公务员，而且呢当了镇党委办公室的秘书，陪书记喝，陪书记钓鱼，陪书记啊打牌赌博，这个是腐败是不对的，但是这是生存的必须，你必须得做这些事。所以你看这个原生态啊，中共官场原生态，第一就是生存性的腐败，你必须人人腐败。第二呢，它这个特点，这种原生态的官场啊，它结成了共谋结构。所谓的共谋结构，就是共谋违法违纪的这种结构，人人都守章，人人都有把柄，人人都互相知道别人的把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腐败啊选择的是沉默，选择的是同流合污。你包括这个王立民，他有时候也对这种啊官场的普遍腐败不满，但是他冷静一想呢，他能举报谁呢？他自己也帮书记做假账，因为书记吃喝嫖赌全报销，要靠他去报账啊做账啊，他也做了假账，就他也是在这种啊违法犯罪链上，所以他必须保持沉默。第三个特征呢，潜规则凌驾于啊正式的法规，就官场的原生态，它有很多潜规则的，这些潜规则既不是党的文件，也不是政府的规定，但是它比那些文件规定呢还要强势。你比如说中共规定不得公款吃喝，不得赌博，但是潜规则这个效率更大，就书记叫你去，你如果不去啊，你还不识好歹，有的人想去还去不上，这就潜规则。而且这些公务员系统内的提拔，它就是书记说了算，或者是书记周边的人说了算，这个你与其他的纪律党规那个都完全没有关的，它远远大于那些党规的。当然了，最高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这样的，那都得习主席说了算，你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大气儿不敢出。那中共的党章哪里有这样的规定呢？没有，它就是潜规则。第四个特征呢，是官场这种原生态啊，它晋升的逻辑呢是逆淘汰，就哪些人能够提拔呢？在这个政党委政政府里边，就他的切身体会，领导需要能喝酒能做事的。你看他这个顺序啊，这个王立民他的切身体会，第一是能喝酒，第二能做事。所谓能喝酒，是你要跟领导喝酒喝到一起去，领导愿意带你喝酒，或者你在喝酒过程当中能为领导献身，帮领导带酒，这个是在基层在政这个层次啊，书记他认为忠诚度的考核指标，就能不能喝酒，能不能陪酒陪玩，替领导善后，这个是官员选拔提拔的核心要求。你看这个也与顶层也是一样，你看习近平他的反腐运动也好，他的干部选拔也好，弄来弄去就剩了一个忠诚度了。那怎么对习近平才能表达忠诚呢？那只有习近平个人他知道这个规矩，他知道这个标准。那么到了这个政，那就得看书记了，书记高兴你就是忠诚，书记高兴哎，你就是优秀。所以他这个6000字的报道，他反映出来这种干部选拔提拔的逆淘汰，是那些最擅长在这套系统生存的人啊，只能是你适应书记的喜好让书记满意的人，而不是最有能力治理地方的人。第五个特征呢，就这个原生态里边，年轻的干部啊，年轻的官员往往是系统的消耗品。就中共啊，他经常骂一些批评中共的人是废材，实际上这篇长篇报道里边呢，他反映出来像王立民这样的刚刚加入公务员的队伍又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呢，这个才是废材消耗品。你看这个王立民入职仅仅一年，体重暴增，双眼布满血丝，负债累累。他所谓的负债累累，就讨好官员呢，他工资又低，家里又没钱又穷，他只有靠贷款去巴结领导，那么最终年仅28岁死在啊陪领导的钓鱼现场。这个过去中国很多 文学名著描写啊，这个黑恶势力吃人。你看这个王立民，他就是被中共的这样一种官场的氛围、官场的规则、潜规则给吃掉了、给吞掉了。而且这个还不是个案，你包括蔡奇在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在微博引起过一次广受关注的舆论浪潮。就当时有一个浙江的网民，他向微博的网红蔡奇反映，就他儿子是一家国有企业烟厂的员工，经常被领导叫去陪酒，就他儿子身体又不好。那么当时蔡奇给他的回应，在微博上公开回应，你跟你儿子说以后不用去陪酒了，那意思就是说我蔡奇会跟他们厂长打招呼的。你看那个当时允许蔡奇啊能够正常跟民间沟通的时候，你看这些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啊丢到这个染缸里面去了，被这些啊潜规则折磨折腾。你看到今天这个王立民在地方党委政府这个序列比国有企业那要更严重，就一天喝酒喝四餐酒。所以这个报道展示中国官场的原生态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是呢他又被中国社会呢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可能不一定对，这个供网友们参考。 LT 从这个南方周末报道这个横塘镇的官场原生态啊，就联想了中国的前人大的副委员长费孝通，他作为啊社会学家，他曾经发表了一个他的成名之作，这个是在中共建政之前他发表的。他通过啊解剖一个江苏一个村对他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剖析，他通过这个村来反映1930年代到1940年代就中国社会的现状，这个还是非常有水平，也成为啊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文献。 LT 就联想到费孝通这个江村经济啊，与南方周末的这个一个公务员之死，他还是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些类似的。就费孝通从一个村的现实状况来解析当时的中国，南方周末这个报道呢，他从一个镇的官场的生态，他解析了中国官场的现实和现状。我们先来看费孝通他做了什么。他在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他除了介绍一些现状之外，他提炼了几个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概念。就中国的乡村这个秩序是怎么维护的，就中国的这个农村呢，他不信法律的，他信他的所谓的儒教，信他的一些啊乡村的一些惯例，他来主持公道的，他也不是依靠法律，都是一些乡贤或者是一些家畜的长辈，他们的经济活动、经济分配也都有一些他内在的一些逻辑。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南方周末这个对横塘镇的这个官场原生态的报道，他也是这种方法论，也是这种逻辑在展现。就这个横塘镇秩序是怎么维护的，当然是书记领导下，但书记怎么领导，怎么来维护一个镇的政治社会秩序呢，他就靠很多潜规则，喝酒然后把事儿搞定，喝酒嘛就是关系，关系是第一位的，把事儿搞定就完成上级的任务，就他也不是不做事儿，但是在官场的日常程序的展示来看呢，大部分精力都在用在处理关系，这个镇的秩序大部分都反映在对书记的忠诚，对书记的忠诚大部分都反映在要帮书记啊谋利，帮书记报销，帮书记接收礼物，帮书记呢去推行书记的理念，那么其他人呢都在书记这个体系下找到自己生存的环境，也跟班搭车。你看副书记在书记没有召见这个王立民的时候呢，副书记也可以带王立民去钓鱼，所以他的这套潜规则也是游离于啊中共公开的正式规则之外，但是呢他又大于中共的一些党规。你看费孝通当时解剖农村也是，尽管当时的中国有自己的官方的法律，有官方的治理制度，但是你一到了那个村里面，那人家那是另外一套，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另外一套。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费孝通通过一个村他解析了当时的乡土中国或者中国农村。那么南方周末这个报道呢，他通过一个年轻公务员的死，他解析了中国官场的现实。但是他不同的是，费孝通解析中国农村的现实，他成为一个文献，他在当年国民党政府中没有删帖消耗，到共产党也没有删帖消耗，但是今天同样的方法论来解析中国的官场的原生态，他存活不到2个小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费孝通的文章与南方周末的这个报道啊，是当今中国可能最现实最精准的讲述。这个你认真去琢磨这篇文章还是挺沉重的。王黎明很痛苦短暂的一生，但是在他那个镇上比王黎明悲惨的多得多的是那个镇的普通老百姓，那个呢还没有人去关注，死多少都没有人去写6000字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